请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39章。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。几周前，也许是四周前，我讲过关于饶恕的话题。这个话题可能需要每隔几个月就回顾一下，因为太重要了。马太福音十一章有段经文说，你们对着这山说，挪开，投到海里，它就会挪开。这是祷告得到了移山般的强大回应。但接着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要饶恕。有效的祷告的关键在于饶恕。饶恕开启了一种让祷告持续有效的生活方式，真正影响了历史的进程。我看到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饶恕了，但却没有结出果子作为证据。他们的思想生活没有改变，他们的言语没有改变，他们的在那个人的面前的行为没有改变。真正饶恕的人必须要看到改变。今天的讲道不完全关于饶恕，但我会提到。我想跟你们讲讲约瑟的故事。我很喜欢圣经故事，就像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，会激励我充满勇气和盼望，期待有很大的胜利。我很喜欢这些圣经故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约瑟，他有一个梦，神给了他一个梦，关于他自己的重要性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很喜欢高高的站在这里，会看到你们听的时候都需要肩部按摩。也许我们的服侍团队在结束的时候可以为你们按摩，或者我应该站得远一点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神告诉他在未来他非常杰出，非常重要。我认为梦里也有约瑟自己的看法，我不能证实，但诗篇105篇有一节经文说，约瑟的话未成就之前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这似乎在暗示，不是说在抵抗神的旨意，而是约瑟的梦中有一些他个人的意愿。但神他的工作使约瑟成为了他梦中看到的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有道理，对我来讲非常合理。所以约瑟做了这个梦，他犯了个错误，就是把梦告诉了他的兄弟们。约瑟已经是神已经是父亲雅各最爱的孩子了。雅各给他买了一件彩衣，他就更为出众。兄弟们都非常憎恨约瑟，非常想杀他。最后没有杀他，是因为大哥流便说，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。但是他们非常的恨他，把他扔进坑里，在商量怎么办。流便不在的时候，有商人经过，他们就把约瑟卖了。好，约瑟梦到他会非常的杰出重要。他梦见他的哥哥们父母都向他下拜，这个梦已经很尴尬了，而且他还告诉了所有人，不太明智。圣经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，不是说别人是猪，而是说不要把宝贵的东西放在不珍惜的人面前。这是约瑟犯的错误。他被卖为奴隶，卖到了埃及一位富有的领袖波迪法的家里。他无论做什么都会带来兴盛，波迪法的家里面也兴盛起来。他发现约瑟这位买来的奴隶所做的一切都蒙神的祝福，波迪法就把所有的事交给约瑟管理。所以约瑟管理一切，波迪法看到约瑟无论做什么都带来兴盛，点石成金。 所以波提乏让他管理一切。波提乏的妻子也很喜欢约瑟，很欣赏他，他想和他睡觉，但约瑟拒绝了。他的理由不仅是道德上的，虽然通奸显然是错的，但他加上了另一层理解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说，我的主人信任我，为什么我要背叛他的信任，破坏他的婚姻呢？所以在为奴的日子里，约瑟学到了一些品格，神在他身上做工。还记得那个经文吗？直到他的话成就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神不断在他生命中建造品格，使他成为那个能够拯救国家的人。故事继续，约瑟被下到监里。我很喜欢圣经讲到他在监狱中仍然受神的恩宠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恩宠意味着大房子、好车、大头衔，但对约瑟来说，恩宠意味着在监狱里其他的囚犯喜欢你，这就是恩宠。监狱长非常喜欢约瑟，把整个监狱都交给他管理。圣经说他把一切交给约瑟，不再过问，因为他完全信任约瑟的管理能力。约瑟是个做梦的人，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也有解梦的能力。不只是能力，其实他说解梦是属乎神的。有两个囚犯各做了一个梦，约瑟为他们解梦。一个囚犯被处死了，另外一个恢复了自由。但他忘了告诉法老，于是约瑟在监狱里待了很久。从他被扔进坑里到他成为法老的左右手，大概有13到14年。Chris 也告诉我说，从他第一次做梦到他后来到波提法家中，可能有22年。所以他经历了很漫长的岁月。你知道吗？当人伤害你，时间并不会解决问题，减轻伤痛。你身边有没有人多年来一直摆脱不了经历的伤害吗？是时间不会让他们好起来。约瑟现在在监狱里，法老做了一个梦，需要人来解梦。那人想起来，有个人在监狱里会解梦，于是他把他们带到法老面前。你想象一下，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、最先进的国家的国王，去召见一个囚犯，因为需要他的建议。这本身就说明了约瑟在监狱里有多大的恩宠。法老让约瑟来解梦。圣经说，这个梦法老做了两次，因为神向他显明这事急迫，你需要立即处理。这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研究圣经中神在重复的话语，有时曾重复一句话，因为他现在就很急迫地想要实现它。其他的时候，神反复强调同一个话题，因为你在神的话语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得到勇气，所以神在重复一个话题都是有原因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。你可能是在一个先知性的文化中有太多的预言，以至于你漫不经心，没有重视神刚刚对你讲的话。法老把约瑟带到宫中，约瑟解了梦，内容是7年的丰收之后是7年的饥荒。法老问约瑟说，我们怎么办？约瑟建议，我们建造粮仓， 在未来的七年丰年中储存食物，在一饥荒的时候，全国就可以平安度过。非常伟大的智慧和策略。与此同时，约瑟的父亲雅各和十一个兄弟在迦南。以色列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国家，只有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孩子，约瑟是其中之一。迦南当地非常的缺乏粮食，听说埃及有粮食，雅各叫儿子来说，你去埃及找些食物，无论是交易还是买卖，想些办法，没有食物我们都会死。所以雅各就派儿子去埃及了，约瑟没有告诉他们是谁，就给了他们粮食，捉弄他们一下，这个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和爱。长话短说，他们又买了更多的粮食，因为饥荒持续了好几年，他们再次来到约瑟面前。想象一下，上一次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是把他扔进坑里，卖给了奴隶贩子。现在他们面对着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政府领袖，非常庄严的站在他们面前，对他们说，你靠近一点。他们并不知道他会不会砍掉他们的头，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非常的愧疚，因为他们对父亲说约瑟被杀了。约瑟看着他们说，你靠近一点。他们就靠近了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。是你们卖到埃及的。但不要因为卖我到这里感到难过和自责。因为是神把我放到这里。当我们看到神的主权，饶恕就变得更加容易。神能够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经历，好的、坏的、丑的，都编织成一个属神的故事，变成一个荣耀的故事。最难的时候，当你身处其中，看不到救赎，看不到和解，正当处在当中，受到污蔑和指控，所有的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。约瑟在这一刻请他的兄弟们靠近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，是你们卖到埃及的。首先，饶恕不意味着忘记，不是说必须忘记自己被错待，只有神可以选择忘记。你和我必须要记得，但是要相信救赎。饶恕意味着我要正确的管理我的记忆，我会正确的管理我的记忆。也许你经受了可怕的虐待，你活下来，你一定要在记忆中看到耶稣的存在，他救了你的命。你要管理这些记忆，意识到无论你手上的牌是怎么样的，没有神赢不了的，他可以把那个经历转化成你的力量，彰显他的荣耀。这归结于信任。你信任谁？我最近和一个人聊天，他说这种情况下信任神真的很难。我说是，但你还有其他选择吗？我可以去信任那个从不说谎、从不失败的神，或者是信任自己。这好像从来没有好结果。当我决定我是所有智慧和知识的源头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好结果。关于完全放弃自己，我们谈到的时候感觉很好笑，但你想想，当他是完全信实、完全完美的父亲，无条件的爱我，从不说谎，他因着我的益处行事，为什么我要信任我自己的看法？为什么我要信任你的看法呢？所以这个故事，我想大家看一下39章。我们只读了几节经文，希望你们能理解神提到约瑟时的说法。39章2节说，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办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。自从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一切，约瑟因为约瑟的缘故，就神就祝福那一家。当耶和华的恩宠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，有时候神会赐福被别人领受，而不是你自己。约瑟仍然是个奴隶，但他的主人因着他的恩宠而兴盛。神在做什么呢？神在带领一个有梦想的人，那是神的梦。但约瑟对属神的梦的认识，使他自己在高位上，别人都尊敬他。换句话说，他对属神的梦的理解是自我为中心的，而神把他从自我为中心的梦中解救出来，让他意识到这不只是关乎我。我听到人们讲到他们的梦，我很喜欢庆祝所有人的梦。我明白，但每个两岁的孩子都认为世界是围着他们转的。有时我们的梦就像两岁孩子的梦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参与到梦的真正的目的中。约瑟的梦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恩宠。他没有得到兴盛，但波提法兴盛了。这不是他的宫殿，不是他的收入，不是他的工作，不是他的自由，不是他的家庭，不是他的产业，是波提法蒙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恩宠在约瑟身上。有时候衡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宠，不是通过我们积累或成就了什么，而是通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宠，不是通过我们积累成就了什么，而是通过我们顺服神为周围的人带来的影响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和一个商人一起吃饭，后来他告诉我，每次我们吃饭，我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，我收入都会增加。我的收入没有增加呀，我回去后收入还是一样的。但是他会说，他回来后，老板就在门口，老板就会给他加薪，给他加各种红利。你明白了，我不是说是我造成了这些，但是神确实会因为你生命中释放的恩典让他人蒙福。你不仅要允许，还要为此庆祝。你真的要为此庆祝，你会意识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，我不配得到，肯定也不是我引发的。我没有祷告说耶稣你给他加薪吧，没有，没有任何信心的宣告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对神的顺服影响了他的生命。他回到工作岗位，老板看他就不一样了。39:21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监狱长眼前蒙恩。23，监狱长把一切囚犯交在约瑟手下，约瑟经营他们的事，监狱长一无过问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现在翻到45，我们看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之间很有意思的对话。第4，约瑟对他的弟兄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了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在5年不能耕种和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 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的不是你们，而是神。真的很奇妙，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神不会制造邪恶，他没有制造兄弟们憎恨约瑟并卖他为奴的邪恶行为，但神能使用人出于自由意志的愚蠢决定来彰显他的荣耀。神完全致力于用他的作为超越我们的愚蠢决定。Charles Stark 多年前跟我们说，神在规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我们所有的愚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线。约瑟承认，首先我记得你们做了什么，其次我知道你们的意图是邪恶的，第三神掌管一切，他使用你们邪恶的决定来成就他的美意，他差遣我到这里。关键是约瑟现在要拯救那些不配的人。更奇妙的是，法老最终见到了约瑟，雅各，把整个家族他们带到了埃及，所有的十一个弟兄和雅各都来了埃及。当法老见到雅各的时候，对他非常的敬重，因为法老如此的欣赏拯救了他国家的约瑟，导致他对雅各非常敬重。他对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说，我要给你们埃及最好的土地。所以现在十个兄弟曾经想杀约瑟的那些人，神如今赐给他们丰盛的产业，因为约瑟的恩宠，他们不配得到这些。他们如今得到是因为约瑟的祝福。你要接受，因为你庆祝那些伤害你的人蒙福的时候，表明你真正饶恕了。讲得真好。很有意思。如果你是神，当然你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但假设你在写这张信心伟人的故事，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写到亚伯拉罕，写到萨拉、以撒，记载了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，尊荣他们伟大的信心。他写到约瑟，写下他认为约瑟最杰出的事。如果我在写，我会写说，约瑟是一个饶恕的人，他是个做梦的人，他听到了神的预言，解了梦，拯救了两个国家的命运，这是我会写的。但神写的是，约瑟临终时，以色列家族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这不是我会写的信心伟人的事迹。我们来深入看一下。约瑟是个做梦的人。起初他的梦是关于他自己的成就和重要性，但到了生命的尽头，这些梦变成了关于神的子民的祝福。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约瑟在那里宣布说，神依然会赐给以色列应许之地，不要把我埋在埃及，我的骸骨要放在那里，成为神兴起新民族的种子。他的梦从完全关于他自己，变成了关于神子民的祝福。而不是说，真的不是说关于我自己是谁，我的祝福，我把我的生命舍下，这就是天国。经文说，直到他的话成就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所以直到生命的尽头，他最后一句话是， 是有一个应许之地的。我希望我的骸骨在那里成为神兴起的新民族的种子。神注意到这一点，并称之为信心。这是信心。信心是看向未知时，知识看到未见之时，以坚定的信念和目的，知道神为他的子民预留了土地。在个人梦想和群体梦想之间，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，不仅是饶恕。饶恕本身已经很重大了，但饶恕还深入到约瑟的生命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、价值观和对人的看法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能看到那些本来应该受罚的兄弟得到了不配得的祝福，他的家人得到的尊荣和兴盛到了一个地步，高于这个国家的任何人，除了法老他自己。而这些是曾经想要杀的兄弟们。如果我不能庆祝神赐给罪人的祝福，那么我自己也不配得到祝福，因为我也是罪人。神饶恕我，我没有比那些伤害我的人更配得到祝福。一个带着改变能力的祷告，锋利之处就是持续不断的饶恕。我不认为饶恕应该仅仅在危机的时刻，比如当然有人背叛了你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，偷了你的东西，或者是虐待你。在场的人有很多故事，我明白。我不想让任何人感到羞愧，我只是说，我不认为饶恕仅仅处于危机的时刻，我认为它应该在我们生活的日常中表达出来。当我们看到移山的祷告，接下来的句子是，当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要饶恕，让那种可以让世界改变的祷告生活，真正的锋利之处，就是你不断饶恕每个需要饶恕的人。这是改变的力量。所以这位做梦的约瑟，神的话语试炼他，他必须要学会如何活在饶恕中，不只是饶恕那些人不再被审判，而是饶恕到他们得到祝福、成长和不配得的恩宠。
That they didn't earn, and it's got to be okay.
就是这样。
One of those frightening.
耶稣说过很吓人的一句话，他说过很多吓人的话。他说，你饶恕谁，我也饶恕谁。这种经文让我紧张，但我不会避开与他的紧张关系。我知道如果我紧张，我需要改变。我喜欢读这些经文，然后停下来想一下，我饶恕的能力，我饶恕的承诺，实际上加速了神在地上的复兴运动。我不明白这是如何达成的，我只知道他说，你饶恕我就饶恕。换句话说，孩子，如果你给这个人恩宠，我会用我的恩宠更多的支持你。如果你给出怜悯，我会扩张我的怜悯。如果你给出恩典，我会扩张我的恩典。如果没有我们，神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但他选择与我们同工，显明那些行在饶恕中的不配的人可以成就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永恒中是羔羊坐在宝座上，而不是狮子。羔羊在那里 不是为了提醒我们的罪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每天持续不断地需要神的恩典。
That's probably enough.
差不多了。
Let's, you know, I want, obviously want.
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饶恕。我希望你们知道从神而来的饶恕。如果有人还没有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，我希望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。我希望你们知道重生是什么感觉。这是你从内而外的改变，不只是外部规则的改变，而是神的生命那种饶恕的状态，让本身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。今天早上九点，今天早上我在门口迎接大家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告诉我，九年前我在这里脱离了成瘾，九年了，九年的自由。这就是神的作为，不是规则改变了，而是遇见了这一位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能认识神的爱，意识到个人的饶恕如此真实，意识到与神的关系如此真实。在关系中你可以与他说话，他也与你说话，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，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。如果这里有人说 Bill， 我不想离开这里，除非我知道成为神的孩子意味着什么，饶恕意味着什么，重生意味着什么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希望你举起手来，我们要为你庆祝，为你祷告，求神做大事。那里还有一位。还有吗？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。那边还有一位。感谢主。我知道我们还有在线的家人，我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们在一起。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看到许多人，我很想尊荣你们，祝福你们。如果有任何在线的家人，你们还不认识耶稣，你们想把你们的生命交给耶稣，希望你为我们留言，留下说我想认识耶稣，我们会来联系你，帮助你，为你祷告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